子体育小老师，我是 Jimmy，
我是 Abby。
谢谢美国爸爸。
今天刚好是美国的父亲节。
哎、欸，我觉得很屌哎、欸，网友很会想哎、
欸，很有才。
就是他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用意，不过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屌，
就很有才啊。
对啊，我根本也不知道今天是美国父亲节。嗯嗯，对啊，然后就选在这一天，干，真的把我当儿子哎、欸。
是啊，
不知道该说，不知道该哭该笑，你知道吗？真的把我当岁寒哎。
那、啊、他应该是把全世界当岁寒，也不止把你当岁寒而已啊。
那他每个也要今天送疫苗啊。
我也是啦。
对啊、嗯，只有我们今天送疫苗。
叫爸爸。
好，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啦，我觉得是好玩而已啦，好玩。嗯。那你觉得这一批我们达得到吗？
当然达不到啊。
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达得到嘞？
应该很久以后吧。我们不可能啦，我觉得应该会是，一定是年长的先嘛，先玩应该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再来是年纪比较小的，最后才是我们，所以现在还不用
想吧。年纪比较小的、哦、嗯，小的为什么老弱？
对啊，
弱又不等于小，小又不等于小，又不是弱、嗯、如吧，如才是小，老弱妇孺嘛，弱是可能，
可是小朋友可能，哦好，小朋友可能算孺吧，对
对啊，
但是我们一定会比他们还玩大啊。
可是小朋友接触的机会又不多，就他不会在外面走跳啊。
不会，如果他今天是有去，你没有看，就是譬如说他今天去幼稚园，一个小朋友生病，其他的都会生病。
哦，我想说
我，而且应该是说，像我们成年人，我们可能比较可以挂口罩一直挂着，嗯，那我们也不会。我们也知道勤洗手的重要性，然后不要随便摸脸、嗯、可是小朋友不知道啊。
哦，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要比我们先打？嗯，我想说我们那个劳动力阶层，嗯，青壮年应该比较接触比较频繁，应该可以优先吧。
我觉得不会耶。
我们是不是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对。
真的耶，我好像想不到我有什么优势。就是、
你唯一的可能
不是优势啊，应该是你比较弱势，比较可以往前面。
有可能就是我们所在的地区是比较危险的地区吧、
哦，或者是肥胖。
嗯，你的话，但我觉得肥胖应该不会被当成一个类别，说哦你。
可是肥胖有那个哎、欸，就是说会比较容易重症，
嗯、
可能加上他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啊，我想、哦、就是你因为肥胖。所以有心血管疾病，然后因为你有心血管疾病，导致你遇到的时候，你可能会重症的可能，嗯，更高之类的，嗯，
嗯，那这样你还要打？
我，嗯，我为什么不打？
你肥胖？
对啊，如果肥胖，如果就可以去打。哦，对啊，
我看你再等等吧。
不要看他肥胖的定义是什么，他如果看 BMI， 我就一定可以打。嗯，对啊。
哎、欸，我突然好奇一个问题、欸，哎、嗯，如果你现在这个体重跟你的身高，你当初是可以免疫的吗？当兵是可以免疫的吗？
嗯，哎、欸，我不知道、欸，要算哎、欸，他不知道他 BMI， 你查一下 BMI 要多少，你可以再出啊。
BMI 要大于31.5，
那你做计算、
欸。但现在要我看一下，
你就看当初的就好了。
哦，当初现在因为好像有修正，现在35，你现在是之前可能是31.5，
那你就拿85除以1.69的平方，
1.69，
对我长高公分，
29.7，
哎呦，刚是多少31哦，哈，哦那不行、欸，
那你可能要吃到90吧，90，哦，我就用1.69算啊，
那你
用
1.68。然后登低一点，这样
1.68除以1.68，30.1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嗯，可能要吃到90。
好，嗯，或是我再登低一点。
对，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事情很有趣，我觉得搞不好可以真的来做观看的、欸。嗯，郭董不是 说诶、欸、授权他去买疫苗嘛，
对，
然后还有护国神山台积电嘛，
是
各500万嘛，
是，
那就有网友说诶、欸、那我可不可以自费跟单啊，嗯反正应该也没差吧，我自费有没有用你的钱，我通通自费，就你要怎么算跟我 charge，
诶、欸、我觉得有差，
为什么，
我后来想到这有一点难实现，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好，你假设你今天自费，你只买一人份，你只买一人份好了、嗯、可是它一瓶大概就是不是六人份还是几人份吗、嗯、那它又有时效性16小时，你开封之后你6小时内就要把它打完，嗯，那它要怎么分配，那它也有可能说那你就用六个人一瓶为单位，可是也是有一点难，怎么讲，因为它一定要冷藏啊，那你那个运送那些什么东西要怎么办、
嗯、没有，我只是想说因为现在就拿不到疫苗嘛，嗯，那如果他们现在拿得到，那500万是他们捐嘛？
对啊，
就是送给台湾政府、台湾人这样。
台湾政府，
那我们用不到嘛？嗯，现在用不到我们身上嘛？我们又没什么品牌可以选，嗯，那现在有品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想，哎，那我就自费跟单，啊，只是把你的数量加上去，而且也不是你出钱，是我自己出我自己的钱。嗯、
想象是简单啦，可是实务上很难，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些问题啊。一定会有一些你有这种交易的行为，也不算交易，所以但他有帮忙，所以一定会有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IMA 或者是什么有的没的，这叫 IMA 客诉，客诉，
你打进去死就死还是 IMA 拿活死人去 IMA 哦，
应该没办法救活，但是你也会有客诉啊，怎么可能会有人想要接这事情，到时候一人一通电话就饱了，
欸，不过你就可以打到疫苗，还是你可以选牌子，欸，
难啦，你在等疫苗的人当然简单，但做事的人难呢，对吧？
嗯嗯，我是觉得很有创意、
啊，也是啊，嗯，慢慢等。
不然我们现在又没什么可以选，
对啊，
啊又没有疫苗，对啊。那你刚刚说肥胖，嗯，你会怎么定义胖啊？就看起来胖就胖，
看起来胖，对啊，是啊，哦，体态的胖，
体态胖，嗯。或者他身上会有一种味道，让你觉得是那个肥胖味、油味。
哎、欸，这个我没有哦。谁有油味嘞、哦？
所以你是看外观嘛，看他觉得胖就胖嘛。哎、欸，那我问你，你看得出来单纯的胖跟有肌肉量的胖的差别吗？
看得出来啊。
你怎么看？
但基本上应该还是要摸比较实在。
不用了，我觉得不用摸、欸，哎，光看看得出来。
可能你看他手臂的线条还是屁股线条吧，给你的线条感是一坨肉还是有一点点线条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线条，我觉得是扎实感，扎实，或是你看他脖子、嗯、斜方的地方，然后、嗯、或是你看他腿啊那些，他扎不扎实
哦，或是你可能像穿 T 恤，如果今天是很壮的人的话，他是把袖口原来是
没有，
那个撑爆
的
感觉，
是胖，可是是有肌肉量的胖
哦。但他们穿
也是胖、啊、
短袖的那个袖口的感觉，跟胖应该不太一样。
你要纯胖子，
而且我发现胖子都会有一个习惯性动作，
很热是？
对，然后会去拉自己肚脐前面的 T 恤，
因为 T 恤很热，粘在身上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吧？
是啊，
对啊，
我好像还好，
这很正常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
是很正常的哦。
就是不是胖子也会这样啊。
可是胖子好像比较容易耶、欸。
胖子怕热没？对啊、嗯，我就超级怕热的啊。
嗯，你是很怕热，
我睡觉都在流汗呢、欸，受不了。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跟胖有关。接下来讲故事了，今天就讲这个故事呢，又是跟人体实验有关。
做人体实验？
哎、欸，那个以前喜欢做人体实验，而且都蛮没有道德的。就是啊，不是没有道，就不太人道，你知道吗？
啊，以前真的就很不人道啊！欸、是不是纳粹？是不是纳粹做人体实验？哎，
都是美国人做的，
真的
都是老爸做的人体实验哦。对，
好吧。
上次也是嘛，上次明尼苏达嘛。
对，
这一次在 Vermont 在哪里啊 ？Vermont 好像是个吃龙虾的地方，我好像
波士顿，
就好像在附近吧。我好像有去过，对对对。哦，那这个是讲他这个试验呢，是坐在监狱的人身上。
哈？
之前坐在军人身上，这是坐监狱的。嗯。 有个科学家，他叫做 Ethan Sims， 他想要研究肥胖这一件事情。嗯，对。那他想要知道说，哎，观察一群人在三个月内故意的过量饮食，嗯，让体重增加25%，嗯，25%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他其实一开始他想要找的是学生，可能就学、学生嘛，可能给一点奖励，就是。嗯，反正学生很穷嘛，或什么，就随便可以打发，
糖果
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
糖果应该不没有， 不是小学生啦，一定是我国高大学生这样。对啊，然后那可能就给一点钱，一点实验的费用，反正应该是很好打发，因为学生就是感觉很好打发。那发现有一些难度，就是说学生他比较不太好控制啊，学习的期间很难去监督他暴饮暴食的状况。嗯，就他可能会有很多活动啊，或者他可能。可能交女朋友啊，心情上面都会有变化，这样子、不太好掌握。所以呢，他们就好，那刚才就是找这个监狱里面的人，因为他们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真的很不人道哎、
就监测他们的活动又很容易，然后想说好，那我就拿这一群愿意来受测的这些人呢，我就给他提早出狱的承诺。
好，哼，
对，
可能减个什么几年的刑这样之类的，
之类，反正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说。我要你体重增加25%，观察你身体的变化，这个是这个实验的目的。
好，
好，那这个 Ethan Sims 呢，很棒啊。
我有个问题，可是你在监狱，你有办法吃到可能体重的25%以上，还是什么之类的吗？他会给额外
的
东西让你吃啊？
不是，他要你体重成长到25%。
对，
对，
我的意思是说，监狱的东西不是都可能都是定时定量，你可以做到让自己肥胖这件事吗？
所以。科学家为了这件事情，他就雇了专门的厨师、欸。他们吃很好哎、欸，他们把原本的餐具就给他弄成瓷器，就让他觉得、欸、在很尊荣的感觉。嗯，然后早餐呢，吃这个美式早餐 ，American， 嗯，鸡、蛋、薯饼、培根、吐司。好，然后午餐是三明治。嗯，晚餐吃牛排，或是鸡肉，哦、或是啊什么马铃薯蔬菜，反正都很多很切操就对了。
好。
晚上再吃个宵夜，宵夜内容是再吃一次美式早餐，反正就是礼遇他们，因为在做实验嘛、然后弄到那个、不会让你在监狱的感觉，吃得很棒，专门的厨师，然后那个餐具都换掉这样、然后一开始呢，给这些人摄取的卡路里是每天2200，然后后来增加到4000大卡。哦，一开始科学家发现说，这些参与实验囚犯的体重果然有稳定的上升。但之后很奇怪，就是他停顿了好久，就是都没有
继续往上，
都没有继续往上，体重都没有持续的增加啦。他们都有吃完哦，都有吃完，就是前提就是都有吃完，但是距离就是要增加25%的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这样子。所以呢，科学家就决定说，好，那我继续把热量提高，我每天要他们吃8000到10000。刚是4000嘛，
太扯了，
现在直接 double 这样，对啊，然后呢，一样是他们大概也是会到一个瓶颈之后，就没办法再上去，
哦，就又停滞了，
对，体重又停滞，那这觉得很奇怪啊，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你明明就已经吃，为什么还是达不到25%体重的增加这样子？那后来发现呢，在这些囚犯的新陈代谢里面找到了答案。他发现说，这些囚犯体重也增加了，可是似乎呢，他的基础代谢率也拉上来了。他没有做任何训练哦，他的基础代谢率也是会被拉上来。
所以他如果就算都加的是脂肪，他的基础代谢率也蛮高的，这样。
对，对，他只要体重上来，他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被拉上来。那后来发现你要吃。每天要吃更多的热量才会可以体重才可以继续往上嘛，
对，
不然你一定的量就是维持在瓶颈，即便你已经拉到10000了的这个卡路里热量，
这真合理吗？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正常人的基础代谢率也都是可能1000-2000啊，他吃到10000还不会变胖，我看这实验。
然后后来呢，后来这些人他结束了这些实验以后呢，都在结束实验的12周之内，他们就回去原就没有吃这么多的量，恢复正常饮食之后，他们几乎都回去了原本的体重。
哦，真的假的？
也没有做特别的节食哦，就是不会说饿肚子，就是一样，我没有吃到这么多量，我就是平常吃。 就回到原本的体重。那这个是为什么？科学家觉得说，哦，因为你的身体体重增加的时候呢，你能量消耗增加，你身体也变大了，做什么事你能量都会消耗增加，嗯，所以你想必会燃烧更多的能量。嗯，生物体它会去倾向维持一个适当的体重。你刚刚说为什么不会变胖，我觉得这应该是短期内它突然的暴饮暴食，所以是一个短期的实验嘛，所以短期突然 吃这么多，它身体会去觉得说，哦，现在体重上升会有危险，
急太快了，
太快了，所以它会身体就有这个机制说，我要去把我肌袋拉高，去消耗更多的热量。对啊，这个实验是这个样子。我之前只有觉得说，哦，我肌肉量上来，我肌袋会提高嘛。
对。
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你不用提升肌肉量，也有其他的办法，你的基础代谢率会不会拉高？不过这个是生物体，自己机制的反应。对，他觉得他，哦，现在遇到危险了，他需要把这个热量的代谢率拉高。对啊。所以会影响的这个代谢率好像不止一个因素，当然你肌肉量是正相关的，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环境的因素会影响到你的基础代谢率的升降。有，看起来是这样。
哦，可是这个实验没有说他们体态的变化是怎么样，就单纯就体重而言去做这个实验，对不对？
体态变化，我跟你讲，这个我还有看过另外一些的研究，不过这我可以搬到下次来讲，不过可以稍微提一下。另外也有一些人做类似的实验，那对每个人产生的反应不一样，一样是吃一样的东西，可是呢，有些人他长的是可能脂肪，大部分应该都长脂肪了，因为你我的实验设计下是没有运动的，而且我吃的都是高热量的东西，蛋糕什么批发都是很
炸的啊，
很垃圾的
美式早餐，
所以有些人大部分啦，会是增加脂肪，可是有些人也是不一样哦，他有增加脂肪，可是他相对他肌肉量增加的更多。
他是不是有在自己的房间做运动？
不知道，可是这个就跟基因有关系。有时候基因会决定你肥胖的，有一些因子会决定你肥胖的程度啦。
是，而且就像譬如说你今天要瘦身，你没办法局部瘦身这件事情，就你没办法决定啦。有一部分真的就是看 你自己天生，你很哪里先瘦，你没办法去决定它。
对，很多是基因就已经决定好了，像是像我们现在，我吃东西吃了多少量，会决定我现在的体重。可是我这个量放到你身上，出来的体重不会是一样的。
哦，是啊，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肌袋也不一样嘛。
因为其实这也是基因会决定一件事情。就你这个样，这个多量的食物对你来讲，你大脑接收到的讯息是吃饱了没有？那可能对其他人来讲，这可能还没吃饱，大脑还觉得啊，哦，好饿，好饿啊，我还要吃啊，所以他就会吃的更多。对啊，就是这个现在是要基因有关系啊。这个下次我看研究一下，可以再来讲一下。
好啊，
我觉得蛮特别。
不过刚刚讲到，就是说我印象中之前有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他说其实胖子要瘦身其实是蛮比较简单的一件事，相对于你瘦子要增肌。是吗？
我原本的观念是啊。因为我原本的观念是说，你胖子，你虽然说你的脂肪比较多，但是你相对来瘦子来讲，你的肌袋是高的。
对，
你的肌袋是高的。当然是一部分是你肌肉量就高嘛，因为你每天就扛这么重的重量在走路。
对，
所以你肌肉量一定比瘦子多，加上刚刚我们讲说胖子肌袋，他可能那时候暴饮暴食，所以搞不好他的肌袋也会相对会提高之类的。对啊，对啊，对啊。不过我觉得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定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脂肪细胞
是
很屌，就是说你今天你发胖的时候，
对，
你的脂肪细胞就会变大。还变大膨胀，因为你变胖了，脂肪就要变大了。那这个细胞呢，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现说啊，我不能你还是再继续再吃啊，你还在进食，可是我已经不能再大了。
那怎么办？
脂肪细胞就会分裂变得更多，变更多脂肪细胞会跑出来。
所以脂肪是这样子增加的吗？过程？
就是你没办法再满足你的肥胖水，它可能不是分裂，分裂是我刚刚讲，我不知道怎么出来，脂肪细胞又会出现，叮，出现，然后慢慢要填变大这样。可是我跟你讲，这脂肪细胞的数量，嗯，你一变多就回不去，它不会减少的。
那这样子，我瘦身的时候它去哪里？我减脂的时候它去哪里了？
可能就是你还是很多个这个装脂肪这个容器嘛，只是都很少量这样。
哦，
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可是他这样讲的、欸。
哦，谁啊
？Google 啊，对啊，那不会减少。然后有研究说，你最有可能产生最多脂肪细胞的时候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嗯，对。虽然说有些人说，哦、啊，你小时候基本上你只要是胖的话，你长大其实就有可能是胖的。嗯，这样他这样，对吧、
啊？哦，可是我怎么比较常听到是小时候胖不是胖？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小时候胖，长大有可能胖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跟他饮食的习惯也有关系。当然说，你说脂肪细胞它本来就已经很多个了，养成很多个了，这样你消不回去了嘛？对啊，嗯哼，对啊，对啊，对啊。啊，你说长大不会胖，我觉得他可能有发胖的因子，X 因子在里面，随时准备被启发。他哪一天就是
被 trigger，
对，被 trigger， 他很失恋，可是他可能量。也没有说吃到多多，可是就是多了一点，啊哈，他可能就会肥起来这样、oh, 之类的。嗯，
不过我觉得很多胖的人是这样，他都觉得他自己没有吃多少，可是其实你摊开一整天，你真的实际上进食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加一加也不少。很多人好像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人在如果需要瘦身的时候，你想要减体脂的时候，其实蛮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去记录一下你每天吃什么东西。你就可能吃一两口，你都把它记录下来。
其实，其实那一两口好像真的有差、欸，
对、啊，
因为你看有人的习惯是说啊，我不过这也跟基因有关系。嗯，我吃饱了哦，大脑跟我说我饱了，我不用再吃了。嗯，可是呢，有些是哎、欸，我吃饱了，可能大脑说嗯，看到这个另外一个东西好像也可以再一口，对，不一样的东西嘛，甜点或者哎，再、欸、再一口好像还可以。所以你可能每一餐。你都多了一口，嗯，啊，多了一口，多了一口，这会变成一个下意识的习惯。
嗯，我觉得这在我们两个之间就有一点这种差异，因为我其实有发现，像 Jimmy 他就是属于一个正餐他都可以吃很多的人，可是其实在正餐外，他的嘴是很不馋的，就是他可能譬如说，因为最近我们都 work from home 嘛，他开冰箱的次数其实是非常之少，嗯。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我正餐可以吃很少，可是我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去开冰箱或者是翻东西来吃或来喝的人。
可是其实我们冰箱也没什么好吃的、
啊。对，可是就是有一些牛奶啊、燕麦啊、糖果啊、冰棒啊。哦。就加一加，就是你刚刚所说的那种一两口一两口加起来。
对。
就还是不太一样。
欸，我最近在念一本书，我觉得很有趣。嗯。那跟习惯有关系。我之后看完我再跟大家分享吧。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好哦，
那刚还讲到说，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刚刚讲那个肥胖的那个，我们自己身体的机制嘛，就是说身体知道说啊，遇到这个体重增加的危险呢，它要把这个肌带拉高这件事情。嗯，我看一本书，它有这个比喻是说，这人体中的保险机制啊，假如说我们喝水好了，假如说我们一天要喝维持身体机能，你每天要喝至少1公升，可是身体会倾向你要喝2公升。嗯，可是其实身体只需要1公升来运作，好，那剩下的1公升是拿来保持，就是可能什么时候紧急需要使用啊，或什么之类的，紧急用备用的啦。
好，
所以这也可以想象是说啊，身体要跟你要2公升的水，可是你只喝了1公升，只维持身体机能那个1公升，嗯，身体还是可以运作哦。
对，
可是生物系统会倾向说我要拿到2公升，因为这是我需要补足这个我才有安全感嘛，嗯哼，所以身体会有这个讯号出来，嗯，那这个讯号就是会让你觉得口渴，
哦，
口渴或是你尿液量变少，哦，对吧，就大概这两个会有这个讯号出来，嗯，不过即便没喝到你还是可以活，只是身体会丢这个讯号出来，对吧，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生物系统会倾向去保护自己，嗯，对，
嗯，这跟你之前讲到的某部分有点像，就是说你之前有提到，假设你今天是马拉松的选手还是什么的，因为你在训练长跑，身体会觉得它需要减重才可以去适应这个强度， 的活动，嗯，所以它就会把一些脂肪去消耗掉，
肌肉也会丢掉。
哦，对，
对啊，
哦，对嘛，
对啊，嗯，其实那个我觉得身体就是很特别啦，它常你不用叫它干嘛，它自己就会调，它有这个调节能力，嗯，嗯，做它原本它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嗯哼，嗯哼，对啊，对啊，嗯，很特别，这也是我就是可能真的开始了解接触之后才知道一些事情。
哦，
对啊，好，你这样。
没有，只是刚想到，就是说这基础代谢率它其实是有一些计算的方式，就是你的脂肪可能，嗯，譬如说像每公斤的脂肪，你可以消耗几卡，可能 X 卡好了。但是如果你是每公斤的肌肉的话，它可以消耗的可能是 Y 卡。那其实 Y 是远大于 X 的，所以当你今天肌肉量越多的时候，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越高。
再讲一下哦。
好，譬如说像Google 好，他这边听到，他就说每公斤你的脂肪可以消耗的热量最高是10卡，嗯，但你如果今天是你的每公斤的肌肉的话，它可以消耗的热量可能会是75到125卡，就算100好了。那所以你肌肉量只要是多脂肪一公斤，它其实可以，它的消耗的热量会是脂肪的10倍耶，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肌肉量越多，你的基础代谢率会越高啊。
不过脂肪也会啊，只是
对对，
肌肉比较明显而已，啊，
只是肌肉相对的多很多，
啊，它只是它的比例占比较多，
对对对，
比较明显，
对，只是肌肉还是大众啦，看起来
脂肪也有啦，对，脂肪也有，嗯，没错。不过我跟你讲，基础代谢率的计算其实你看到那些公式
没有这么简单，
那个都
是
在
是
那都是在模拟，嗯，你觉得哎，可能是，可是那个不是，哦，没有标准的，
哈哈，
你算不出来真正的肌代，嗯，因为你每一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都在变，嗯，所以你只能用想用一些我们自己带入一些参数啊去模拟，也许是这个样子，嗯，可实际上你肌代你是完全会不知道它到底多少，
哦，所以它是很复杂的，这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计算的。
对，它你看你站一些像是体重计，嗯，生物阻抗的那种，
对，
或者是你拿体重年龄去算，体重年龄就是很，嗯，
很rough
啊，嗯，对啊对啊，那你说生物阻抗准不准，我觉得都没有，都不会准的啦，那，哦，都是为了去为了有一个数字，嗯，可是你每一个时候的身体的状况都不一样，嗯嗯，所以你不会知道你现在的肌代是多少。
哦，好，
对啊对啊，
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我们的干话时间。
干话时间，耶耶耶耶。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嘛，然后可能很多人是没有收入的状况，
是，
那我的脸书就会开始跳出来很多po 文，也不是 po 文，就是特定人士的文章。那我就是会有一些做直销的朋友，
嗯哼，
就可能开始经营他自己这样，
是，
然后说，哦，他可能开店啦，或是，嗯，有一些什么创业理念想要跟你分享啊，嗯，然后想知道下面打加一或是什么之类的，嗯，对，想知道加一私讯。
所以你这些朋友他们是之前没有在经营这一块，是最近疫情才开始的吗？
欸，看起来是
哦，呵呵，
看起来是，嗯，然后我那天不是跟你讨论吗，
讨论
直销嘛，
对，
我想说那，嗯，他们现在是不是感觉过得不太好？我是觉得他感觉好像赚不到钱呢，欸。
但你是说他原本赚不到钱，所以他才开始经营他的副业，还是他经营了这个副业，可是看起来这个副业赚不到钱？
我觉得他的副业赚不到钱。
哦，为什么？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他的副业，我觉得是主业。对啊，哦，为什么？因为我看没有人在下面加一啊。
可是我有类似的朋友，他最近也是，哦，因为我有一个之前是可能做八大的朋友，那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有收入，所以他最近就开始在经营了，就他的直销的一些电商，
嗯，
对，然后怎么讲，其实我觉得直销有一些不错的是，今天他这个人他真的有试用过这个产品，然后他觉得有效，先不讲说这产品到底有没有效好了，嗯，可是他亲自试用过，然后他再跟你推广，我觉得这算是比较好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都知道他在做直销，然后 你还会相信他说的产品好不好用？
如果他有在用的话，我觉得起码是 OK 的。因为像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就会开始 po 一大堆他自己根本没有在用的产品。
可是你怎么确定说他没有在用？
他没有在用，
他 po 的照片不都是他在试用的照片之类的吗？
不是，
欸，他也不会跟你讲说，哦，这我都没用，可是很好用哦。
因为他都会 po 一些影片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说哦，真的超好用，可是影片就很明显不是他，就可能是公司的团队 po 一个影片还是什么之类的。哦，对，我觉得这种说服力对我来说又更低
啊。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我已经知道说他是直销了，他再怎么跟我讲，嗯，我都不会觉得是真的好用。欸，
可是有一些直销的产品的确是好用的啊。
没有，我说对我来讲，哦，如果他今天已经是直销，嗯，然后来跟我讲说多好用，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说服力，你知道吗？都比一个不是直销的人来讲这个产品。
哦，所以你说如果今天是一个不是直销的朋友，他突然跟你说，欸，他觉得这个不错，
那我会比较相信他。
哦，也是啦，因为毕竟直销你最重要的应该还是为了收入嘛。嗯，对啊，那为了收入可能加减会有一些，就像做美食节目一样，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吃进去不太好吃，但你还是硬要挤出一些，欸，它哪些地方不错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不过我觉得在台湾的直销被弄这么臭，就是大家有些人讨厌，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就是我可能就说我不要了。嗯，说你的产品多少，我说我不要，嗯，他还是硬要。欸，这个好啊，这个很棒啊，什么？
欸，可是你明明就没有被直销的朋友缠过啊。
我有
啊。你有？
我有。
哦，
欸，那个，
欸，那直销跟保险？
保险我反而没有。
哦，好。
直销有啊，就是约你出来嘛。嗯，吃一吃，就是，欸，可能很久没见还是什么，反正突然就约吃饭这样。哼，然后吃完以后东西又拿出来，上面就是贾伯斯跟马云。
创业，
我觉得好像妈每个直销都认识贾博士、马云的，每一个都阿里巴巴，然后跟苹果，然后开始跟我说，你知道苹果怎样，嗯，为什么会成功？嗯，然后马云怎样？
但他们也是这样被洗脑的啊。我觉得直销就很像是某部分他的经营理念是跟宗教很像的，嗯，他们会有自己的信念，嗯。对，那他们需要彼此的互相喊话，然后当彼此的精神支柱。
是啊，我觉得是啊，因为像我刚刚讲说贴文嘛，
对，
要么下面没有加一啦，要么就是下面加一的都自己人啊。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啊，这样真的卖得出去吗？就是都在自己人在画虾，啊，加一想知道，我想说这样互相拉台，真的会吸引骗得到别人来。跟你想要知道吗？
可是某部分他们可能也是在广宣吧，因为像譬如说我们现在在经营 podcast， 我们也需要经营，就是我们也需要曝光啊。所以可能譬如说，像我今天发文，你也会再贴。那在对别人眼中，他们也可以觉得啊，你老婆就贴过，你为什么还要再贴？
你说我们也是直销的，
类似这种。
可是我没有钱的，我没有收入哎。
哦，对啦，我们的确不是为了钱，啊，可是我们最终目的是为了钱吧。
而且我也没有说，哎，这很好听哎，这我听的停不下来，我也没有这样，我也没有处处吃饭，哎，最近有个 podcast 很好听哎，我也没有这样啊。
哦，也是哈，
对啊，哦，对我从来没有在什么吃饭，哎，有一个 podcast 很好听哦。从来没有吧？嗯，人家出去都是别人在讲说，哎，欸，他是什么上在干嘛干嘛，
哦，
我从来没有自己讲过啊。
对，是啦，
啊，
是
啊，
对，
我从来没有讲过啊。
好吧，
我也很在外面，我也很羞于见人，好不好？马上现场就给我播起来怎么办？多尴尬，啊！哦，对啊，
好啊，好好，嗯，
好像说我们直销也可以啊，可是我没有卖东西啊，我们也没有卖你梦想啊。
哦，对啦，
我也不会
听了就一定瘦成怎样怎样。
对啊，我也不会，你说我把什么骨癌是我妈挤这样，我也不会这样啊。哦，我说你看看骨癌，然后是什么的，是吧？
也是，对啊，对。
对啊，他们很有时候太爱去编织一个太美好的梦想，嗯，给一些没有社会历练的人，他们就会掉入这个陷阱。嗯， 对啊，这是台湾直销比较坏的一面啊。
我觉得直销还是看公司别跟产品啊，有些好像是真的不错。
嗯嗯，因为直销的概念就是说它打破中盘商嘛，
对，
它没有中盘商，那如果
直接销售，
直接销售，那就可以把这个价格可以回馈给客人，他可以拿到比较低价钱的产品，嗯，这样子，
嗯，
对啊。但是台湾直销好像不是在卖产品啊，都是在拉下线。
嗯，
比较多，
对，
對啊、没错。
那你有听过什么很最特别的直销是什么吗？
最特别的、哦，
对，
我就举我刚刚讲最近看到那个例子好了。
嗯，
我觉得很纳闷哎，就是他就是在那个直销公司体系下面的人，反而在我来看，他就是那个直销体系的业务嘛。可他们出来，他们就会说他们在创业。
因为他们可能开了一间分店或者是什么的吧，是吗？
我其实老想，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店，你知道吗？那店有点四不像，因为他是在讲运动。
嗯，
对，那但是跟我有关了嘛。
嗯，
他说运动
跟
我，因为他的那个直销是嗯 H 开头的，对啊，反正吃会干嘛，然后还主导要运动，那运动就跟我有关系，我就可以想到他到底在开这店，到底是里面有什么器材嘛？
好，
看一下照片，嗯，里面就两个沙袋。你要打拳的那个沙袋嘛、
嗯嗯？
器材看到滚筒吧？
嗯，
我不知道滚筒，我知道它器材啦。反正器材重量我是没看到什么，就看到滚筒啦。然后
有啊，弹跳床
啊，弹跳床，对
对
对, 對，
他们主打
跳跳床
是。
然后那个沙袋看起来也不知道拿来打，就是
拍拍照，
一个黄色，一个红色是拿来拍照的。
嗯哼，
后面一个 mark 这样，哈、
嗯。不过可能也人家也是在草创初期啊。
那我就看，那这个到底是一个，这是什么空间？它是要运动空间呢、嗯，还是什么？
嗯，
然后看没有懂，然后后来再看另外的角落，全部都是桌子椅子这样，人家就可以吃饭这样。我就不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环境这样，不太了解。
嗯哼，嗯。
所以我在想，它现在可能。你看你有店好了，对，那你现在还是要付租金啊？
对啊。
那你现在这个 po 文下面都没有人在加一，那你的收入怎么办？
所以要不要救济他一下？你要不要去留一下？想了解？
我刚刚没完没了。对啊，
人家很可怜欸现在、
没有，这是我自己想象，搞不好没有，人家搞不好赚很大、
啊。哦，也是。
对啊，
对
啊。对，
如果直销真的做得好的话，应该真的是很猛。
我觉得直销。就是
一样跟我觉得跟 Podcast 一样还是要长久经营为主，
可能厉害的就是说他要怎么把它经营的让人不会觉得这么讨厌吧，
是
就是你要
就是他可能经营的方式是比较属于被动式的，他不会一直积极的需要去主动的去拉抬一些关系或者是一直询问你这样子。
不过老实讲这件事也是有点难，你如果你不主动出击你就会慌了，我想啊怎么都没有这样，
嗯，
如果你很被动，
哦、
想说对对啊，你就会慌嘛，所以你会想要主动出击。可是主动出击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烦。
嗯，
对啊，
嗯哼。我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在做，也是一个直销，他的直销很神奇。
不过我觉得我讲一个公道话，
嗯，
你可以做直销，可是你不要把它当主业，
对，
哦、你可以当副业，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你做主业，我觉得不太，你会有经济压力，经济压力会很大。
嗯，
你要囤货嘛。
嗯，
囤货你要自己出来出钱，
嗯，
因为你要买到一定的量，你才可以维持你的什么奖金的那个量嘛。
对，
对啊，所以你自己会有那个囤货的压力。
对，
那、啊、你又收入又少，到时候你就是没办法，就拍拍屁股就走，就是杀出这样。
嗯，
那如果你当副业，那就算了，就当做投资失败嘛。
我觉得副业 OK 啊，你就只是在经营自己，然后。可能理财的另外一个方向啊，
对啊，对啊，
就像前阵子股灾很严重的时候、嗯，我相信应该就有很多人觉得庆幸自己还有一份正业，它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对啊，
你的资产不会每天随着那些波动，然后去决定你的一切，你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所以那在那个时候，稳定的收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直销做得好，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啦。
是我刚刚
不过大部分是。他不是那种讨厌，
嗯，
通常做得好都是手腕很高的人
哦，对，
他可能他主业做得也不错，
有可能，
对
对，
而不是那种 汲汲营营，就是要把自己人脉全部卖的那一种。嗯哼，你如果是那种很急着要赚钱就要发财，被那些 slogan 骗的，说啊，这个好想要什么马上财富自由啊啊！我跟你讲，他们最喜欢就是讲，刚刚不是说贾伯斯跟马云，还有富爸爸穷爸爸，这基本就是这三支箭。对，所以你如果太急着赚钱，赚钱就汲汲营营的把自己的全部人脉通卖完一轮之后，发现啊，干直销不能干了。那你真的不干了嘛？可是你的人脉朋友也通通都没了。
是，
那你就人生很惨。对，
讲到这个主题，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你记得我前阵子有 po 一个 IG 是那个果实冰球吗的照片吗？
吃冰的。
对，吃冰的。然后那时候我在下面打说，如果我财富自由，我就可以每天买一包这个来吃了。
然后直销朋友就看到了，你想财富自由。
对，
是不是？哦，嗅到了，你想要发财。
他不是朋友，他可能就是一个、追踪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就私讯我，他就说：“哎，为什么你会渴望财富自由？现在的工作不好吗？”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问他说：“那所以你现在的工作还可以吗？”他就说可以。
你反问他、哦、
对啊，
你有回答他吗？
有，我有回答他。
然后
他就回我说他可以嘛。我就说那方便请问一下，你现在年收入是多少可以让你财富自由呢？然后他就贴给了我一个可能他的成绩单，说哦，他现在几岁，那他以前当钢琴老师，他的收入是月收入是十万这样子、那他现在呢经营了什么9年之后，他现在平均的月收入是23万。然后就贴给我。
所以钢琴老师不干了。
对，钢琴老师应该就不干了。
钢琴老师月收10万不错吧？
应该算不错。就你不管什么月收入10万都不错啊。
教很多课、欸。
对，可是后来他贴给我这之后，我就没有回他了。
跟我？
我就懒得玩了。
哎，他也不跟你？
没有，他也没有跟我拉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一天我不是有 po 文说我的那个止痛药吃完了吗？然后就是我现在很焦虑，因为我如果头痛没有止痛药真的没完没了。这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朋友出现了。
你也是 po IG 吗？
也是 po IG， 对、然后他也是私讯我，他就说建议你不要吃头痛药哦，这样不太好。然后我原本以为他是我一个认识的人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有跟他聊天，我说他真的假的，为什么不太好？然后后来讲一讲之后，他就说什么他以前也是每天都会头痛啊什么之类的啊，等到他爸妈死掉之后，他就许了一个愿望，说他可不可以不要再吃止痛药来止痛了，结果就真的被他遇到了。他现在就在贴一个贴片。对，他说这个贴片就是他每天贴，然后就发现他已经没有头痛很久了。然后就贴给我一个网址。然后这个网址是某某还是奇摩的网址啦。他就说这个有卖，可是他们卖的比较贵，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也可以跟我说，我这边也可以帮你买。
什么贴片啊？
就一个直销的贴片。对，没有，就这两个故事，
就这样没了。
还有其他，但就是一些比较熟悉的
朋友。没有，都没有下文
了。没有，我就懒得理他了。
我都可以让他们知难而退，就是我让他们不理我。
我没有像你这么无聊。
干我一定要讲一个超北蓝。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会有一些诈骗的，你知道，一直要我。
可以，那个是直销，你那个不是直销、啊。
那不是直销，可是我还是要讲。哎，搞不好他是直销，搞不好他卖有东西啊。他就是要密我、啊，反正我之前在 WeChat 上面会很常，或是 WhatsApp 啊。WhatsApp 上面
很多辣妹问你，
很多辣妹哦，叶董，你是叶董吗？反正他们开头就是先把你当作是一个他认识的人。叶董最近好吗？或是老吴最近忙什么？在台湾生意都好吧？直接把你当作是他认识的人，这样
这是他们的第一步。
对，那我念一个，上次我跟他玩，他自己受不了的，他说：“哇、哦，这个照片很辣，是一个那个女生的剪影，这样。”
好，
然后他说：“你好。”你是叶董吗？然后我就回他说是。他说我小兵啊。我就忙回他，哇，小兵好久不见，最近好吗？我说，后来我接一句，哎，自从我们那天晚上之后就没见你联络我了。然后他就说你搞错对象了，拜拜。然后我就说你不是小兵？ 然后我说你不是也懂？然后我就说一句，最后杀手见他就不理我了。嗯，我说，哼，有钱的时候叫我叶董，没钱就不是了吗？然后就说，呵呵，认错人了，他就不理我了。
可是如果他今天不是诈骗
啊？哎呀，干就是诈骗啦。后来又有个老吴嘛，最近忙什么？这个我就不想理他啦。
哦，因为他的照片没有很辣，是不是？
不是啊，反正就是都一样，都这些人啦、啊，真是有个烦的。
而且你现在其实工作也不太常会用到花菜跟 WeChat 啊，
不用啊，
干嘛不敢把它关掉就好。
我想要就继续放着嘛，就用过了。
哦、好，
让他们知难而退，屌吧？
屌屌屌！嗯，我通常都是就是我自己会玩腻，我就懒得回了，这样。
我现在都回应回得很夸张，他们就自己就摸摸鼻子走了這樣。
好，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上周啊，在王婉玉的委员的那个脸书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说，这次的疫情啊，受到影响的不只是餐饮业，其实很多的艺文工作者，他们也都是因为表演被取消或者是延期，导致他们现阶段是没有收入的。那这个专案呢，他就是说这次不退票，为艺文工作者撑一把伞吧。那这专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观众在先前已经购票，但是因为疫情导致表演延期或取消，你可以选择退票的退款呢直接转捐给剧团，所以可以让这些剧团呢受到实质上的帮助。
诶，这有剧团吗？
我看了一下，其实不止剧团，它里面还有一些
演唱会算吗？
哦，演唱会好像没有在这里面诶。
哦啊，因为演唱会，
毕竟演唱会是
他本来就很有钱。
对、哦、对，他本来就是很有钱。那他说如果你曾经走入剧场啊、音乐厅啊，感受到那些艺文工作者他们带给你的美好感动，那这时候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帮他们撑一把伞，然后携手帮助他们可以度过这个雨季。那这个资讯呢待会儿可以请居米放在我们的这次的连结下面。那其实点进去他这个网址里面会发现，他其实不止节目，他在下面有很多剧团的一些捐款的户名，还有他的脸书的资讯在下面，你可以选择一些你听过的或者是你想要支持他的一些剧团，然后去捐款支持他们。
嗯，
对，然后嗯，好，大概就是这样。
不是，我然后
譬如说像我就捐了一个达康漫才啊，因为其实我平常不看剧啊，那我就看了一个居民平常会在看的一个工作室吗，
就漫才的组合啊。
嗯，他们有两个人嘛，
嗯，
叫什么？
达康，达康，阿达跟康康。
哦，对对，好，没错。那希望大家在这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是相对于工作比较稳定的一群，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受到疫情而有一些变化，所以在这时候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帮别人撑伞。
嗯，
好。
当然，如果你也有受疫情影响，那你也先帮自己撑伞就好。
对对对，如果你有受到影响的话，没错。
对对对，好、okay.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好哦，
好，下礼拜见，
拜拜。